啊，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是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把我们这帮原来是在罪恶过犯里的人拯救出来，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称为神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神的家中，主啊，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就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还是继续和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2章啊。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一章的故事啊。前面一章呢是讲到大卫呢他逃避扫罗的追杀啊，然后呢他就逃到大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啊。他本来呢想让大祭司呢为他去求问神的啊，但是呢因为他看见扫罗的一个臣子呢多益啊在那边，所以他就改口呢问他呢要一些吃的和兵器啊。然后这个大祭司亚西米勒呢就给了大卫一些饼，也把呢大卫所杀的那个巨人哥利亚的刀呢也一起呢给了大卫啊。这一切呢都被这个多益呢看见了啊。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里面，你就看见这个多益呢就向扫罗呢告了密啊。那在上一章里面呢还讲到呢，讲到这个大卫呢离开这个大祭司以后呢啊，他因着信心的软弱呢，他也跑到这个非利士人的王加特王雅基那里啊。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哪里知道很快呢他就被非利士人呢认了出来啊。大卫呢没办法，他只好在那里呢装疯卖傻，最后呢从非利士人的手里呢逃了出来啊。大卫从这件事情以后，他看见不是他演技有多好，而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是神把他从非利士人的手中呢拯救了出来。所以大卫接着就写了诗篇的34篇，我们上次有讲到，在34篇的里面，你就看见大卫就在那里向神发出感恩和赞美啊。这个是上一章的内容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往下读，是22章啊。我们先把22章我们从头到尾读一遍啊。我们请弟兄读一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22章开始，大卫就离开那里，弟兄开始来好吗？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撒母耳记上22章啊，放成下了哈，请 AV 的弟兄换一下，是撒母耳记上22章。好，我们一起来。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下到他那里。现在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 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召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呢？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那我给这一章起了一个名字呢，叫人心的向背啊。因为你从这一章里面你读完以后呢，你可以看见呢，以色列人的人心呢已经开始呢转向大卫啊。而且呢，扫罗呢因着他的嫉妒，因着他的残忍呢，开始呢众叛亲离啊。那你读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呢，他讲到呢，大卫呢，他们呢就从这个大卫从非利士人的加特呢，就逃到了这个叫亚杜兰洞的地方啊。亚杜兰洞呢是在耶路撒冷西北的这个一个地方啊。那它是一片这个犹大的旷野啊，非常的荒凉啊，在那边呢有很多的洞穴呢，可以供应这个大卫呢在那里藏身啊，在那里呢躲避这个扫罗的追捕啊。而且呢那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了大卫的一个根据地啊，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山寨啊，英文呢是叫 stronghold 啊，就是大卫的一个据点啊。大卫呢在那里呢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呢很多人知道大卫跑到那里之后呢，就纷纷呢的跑去呢去投奔大卫啊。那最先跑去投奔大卫的呢是他的父母和兄弟啊。那我们知道大卫呢，他的前面的三个哥哥是跟随扫罗呢在那里去当兵的啊。但是你看到现在呢，他们全家呢都跑到大卫的那里啊。为什么呢啊？我想一定呢是扫罗他连大卫的家人呢都想一起除掉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呢跑去呢投奔大卫啊。那大卫呢是一个非常孝顺父母的人啊，他不忍心他年迈的父母呢跟着他一起呢担惊受怕啊，一起呢到处去躲藏。所以你看到在第三节的地方呢，大卫呢就跑去呢找这个摩押王啊，想要把他的父母呢安置在这个摩押地啊。那我们知道大 大卫的曾祖母啊是路德啊，路德呢他是摩押人啊，所以你看到大卫呢他就把他的父母呢安顿到了在了这个摩押地啊。那除了他的父母兄弟之外呢，还有哪些人去投奔大卫呢？啊，在第二节里面呢，他讲到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啊，你看到大卫，当大卫跑到亚杜兰洞的时候，啊，那你看到说，这些人一听说大卫在那里呢，他们呢都纷纷的跑去呢投奔大卫。啊，好像大卫在那里扯起一面大旗，然后呢大家看见了，然后就去找大卫。啊，这让你想起什么呢？啊，我想到了这个中国这个水浒传里面的这个梁山好汉。啊，你知道在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水浒传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英雄好汉。啊，你看到这些英雄好汉呢大多是被这个官府啊或者是那些贪官污吏呢陷害。然后呢他们就跑去投奔这个水泊梁山啊，然后你看见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打家劫舍啊，然后你看到他们是在那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啊，那你看到这些是所谓的这些的梁山好汉啊。那大卫是不是这个犹太版的这个梁山好汉呢？啊，你去看一下这个投奔大卫的是些什么人啊，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啊，你如果把它翻译的直白一点哈，就是那些吃不饱、穿不暖啊，那些受人欺压、那些生活困难啊、那些忧郁无助啊、那些欠债的啊，你看到呢，这些人呢，全部呢都跑去找大卫去了，啊，你看到这些人里面，不是所有的都是那些所谓的这个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啊，而是那些你看到说他们是孤苦无助啊，他们是那些社会的底层，他们是那些边缘人士。啊，大卫有没有说？大卫有没有说你们这些如果功夫好的呢就留下啊，如果没什么本事的人呢就赶紧那给他点钱，然后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呢？啊，你看到说大卫没有说，哎呀，我不可能带着这么多的累赘到处去跑来跑去啊，你看到大卫。没有这样做啊。第二节里面呢有一句很美的话啊，说什么呢？他说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啊。你看到说大卫呢他来者不拒啊，只要你愿意投奔我的我全部都收留啊，并且呢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啊，大卫就带领他们，大卫就照顾他们一切的需要啊。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大卫在这里呢其实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啊。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啊。你看很多来到教会的人啊，有多少人是因为无忧无虑一无烦恼，哎呀听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然后马上就来信主的呢？很少，对吗？啊，你看到我们来到教会的人大部分呢都是因为遇到了一些难处啊，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身体得病了，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家庭出了问题，有时候呢你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忧虑烦恼没有办法去解决啊，有的呢是被罪恶呢捆绑啊。当我们在这些难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啊。那当别人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一听到哇耶稣这么好，然后我们就来信耶稣了。耶稣有没有说，哎呀，你这个人一点本事都没有，我救你来干嘛呢？耶稣也没有说，你这个人呢，问题那么多，信了以后呢，还要每天来麻烦我，我干脆不要救你了。耶稣有没有说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我就来做你们的好牧人，我就来带领你们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为什么跟随大卫啊？大卫他没有在那边扯出一面大旗上面写着说替天行道啊，而是呢你看到说大卫的生命呢深深的吸引了他们 啊，你看到当大卫的生命被神制作过以后，他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慈爱，他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怜悯，他里面的宽容，他的那个勇敢的个性，深深的吸引了这些人。所以你看见这些人被大卫的生命吸引。你为什么愿意跟随主？你为什么愿意来信耶稣呢？是因为主那永不改变的爱把我们折服，是主那永不改变的爱深深的吸引了我们。那不仅如此，你看到这些跟随大卫的人，他们跟随了大卫之后，他们的生命呢就被大卫改变。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下23章和历代志上11章里面，里面记载了很多大卫的勇士。在这个大卫勇士的这个英雄榜里面呢，他讲到30多位的勇士呢是一直呢跟随大卫左右的。你去看这些的勇士，你发现他们这些人呢原来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呢因着跟随大卫，你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呢就被改变，他们呢就被神所纪念。他们就成为大卫国度里面的勇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大卫。当你愿意忠心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也能够被主改变。你原来也是一个默默无人，你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是你看见当你跟随主以后，你原来这些没有价值的生命，你能够成为主一个合用的器皿，你能够成为主的精兵，你的生命也能够被主来改变。你的一生呢也能够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你看到这是主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一个奖赏。我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在撒母耳记下23章的里面，他记载了有三个勇士和大卫在亚杜兰洞里面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下23章的13到17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3章的13到17节。收割的时候，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房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有三个勇士他听到呢大卫呢想喝他家乡伯利恒旁的那个井里面的水他们这三个人呢就不惜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冲过非利士人的房营呢去为大卫呢把水给打来。你知道大卫他可能只是很无心的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而且呢你看到大卫他绝不会因为为了要喝这个伯利恒的井水呢就让他手下的三个勇士去冒险是这三个勇士呢他们听见了他们听见了以后呢就记在心里你知道我想当时一定有其他的人呢也一起听到了这个大卫所说的这句话但是你知道其他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其他人可能觉得说这只不过是大卫的一个感叹他们觉得说要闯过非利士的营地呢去打水呢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呢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这三个勇士，他们为了满足大卫的心意，他们甘愿呢冒着生命的危险呢为大卫呢打了井水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吗？你知道很多时候并非我们不晓得主的心意而是呢我们觉得太难了我们觉得说哎呀那个不可能做到也许呢是主呢让你改掉你生命里面的一个不好的习惯 啊，也许呢是主叫你传福音给你的亲戚朋友，啊，也许呢是主呢要你去帮助那些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啊，但是你觉得呢太难了，你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学习这个三个勇士的忠心，啊，你看到他们知道了大卫的心意以后，他们就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去满足大卫的心意。那有人觉得说这三个勇士的行为呢有一点太癫狂了，啊，为了一瓶水，啊，然后呢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那值得吗？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你去看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啊，讲到呢当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啊，这个女人呢她就拿起一瓶呢极贵重的真拿达的香膏，啊，他打碎了那个玉瓶，然后就把这个香膏呢倒在了主耶稣的头上。啊，当他倒这个香膏的时候，那周围的门徒说什么呢？周围的门徒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太浪费了！啊，把这个香膏这么贵重的香膏倒在主耶稣的头上，你如果把这个香膏拿去卖呢，可以卖30两的银子，而且呢，你可以用这个银子呢，你去周济很多的穷人。”啊，你如果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实在是太浪费了。但是耶稣说什么呢？啊，耶稣说，他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为什么玛利亚要打破玉瓶？啊，因为她看见耶稣对她的爱，因为他爱耶稣胜过一切。啊，你看到说人看这个女人所做的是癫狂的行为，但是主却看到了他对着他的爱。啊，所以你看到就像大卫拿着这三个勇士用性命换来的这个井水，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这好像他们的血一般，啊，我断不敢喝。他就把这个水呢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大卫呢宝贵这三个勇士，因为呢这三个勇士爱他胜过爱自己的性命。啊，你知道这三个勇士也许他们当初跟随大卫的时候，他们去投奔大卫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原因，都有自己的目的。啊，也许他们是活不下去了，也许他们心里苦恼，也许呢他们是欠了很多的债，所以他们去投奔大卫。但是呢他们越跟随大卫，他们就越看见大卫对他们的爱和关心。啊，他们越跟随大卫，他们就越看见大卫里面呢那个作王的生命。啊，以至于呢这些人呢他们被大卫影响，他们被大卫改变，他们忠心的在那里跟随大卫。啊，甚至他们不惜付上自己的性命。啊，其实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不也是应该这样吗？当你越跟随主的时候，你就能够越看见主的美丽。你越跟随主的时候，你越被主的爱吸引，你越被主的爱感动。你越跟随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呢，就越能够被主来改变。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些原来与神无份无关，我们这些生命稍纵即逝的人，因为信他，因为跟随他，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他们去投奔大卫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不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处在难处，当我们处在这些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投奔我们的大卫，我们也要去投靠我们的主。那我们以前讲过说，当我们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去结合诗篇一起去读，啊，因为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面是讲到大卫的历史，啊，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大卫内心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些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啊，他里面对着神的不管是抱怨也好，不管是在那边他在向神发怨言也好，然后经历神的拯救以后，他就把感谢赞美归给神也好，你发现在诗篇的里面记载了大卫他那个非常丰富的 这些的情感。啊，我们一起来看诗篇57篇， 啊，在诗篇五十七篇呢，这一篇的诗篇呢，是大卫正好是在亚杜兰洞里面他写的呢一首经诗，啊，这一篇的诗篇呢，在前面呢有一个备注，啊，那这个备注呢是讲到说这首诗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的时候写的，啊，你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啊，你发现。你读这篇诗篇，你发现这个写诗篇的人，他不是一个好像躲在洞里面逃避仇人追杀的这样的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啊，你阅读这个诗篇，你就看见这个诗篇不是好像这个向神发的这样的一个呼求啊，反而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大卫他是把这个山洞变成了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读前面三节好吗？前面三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啊，所以你看到当大卫在那里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啊，你看见大卫他有一颗完全依靠神的心，啊，他没有向人去求助，啊，而是呢求神来怜悯他，而且呢他坚信神听他的祷告，神一定会拯救他，啊，在第四节的里面呢，他讲到说，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所以你看到大卫讲到说，扫罗和追杀他的人呢，就好像狮子一样，啊，你看到他们到处吼叫呢，想要吞吃大卫，啊，大卫不仅要面对这些外面的仇敌，你知道跟他一起在洞里面的这四百人，啊，有哪一个是好惹的呢？啊，你知道，你看到后面哈，啊，你就看见，在这个四百人中间啊，他们呢有一些，他们这些人呢性情就像烈火一样，啊，在三十章后面三十章的里面，你看到说，当这些人的家眷被亚玛利人抓走之后呢，他们呢就觉得说是大卫造成的，所以呢他们就想呢用石头呢把大卫打死，啊，所以你看到大卫他就好像躺卧在这些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啊，你看到大卫呢他有内忧，他也有外患，啊，但是你看到在第五到第六节里面，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他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啊，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啊，所以你看到大卫在这里呢，他是举起他的眼目呢放在神的身上，啊，当他看见神的崇高，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觉得一切他的难处呢都不算什么，啊，他知道神一定会看顾他，神会让他的敌人在那里自设网罗，自己掉在自己的坑里，啊，所以到第七到十一节呢，大卫呢就发出了对神的赞美，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啊，几节是大卫非常美的对着神的感恩和赞美。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当你读到大卫的这些赞美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藏在洞里面人，藏在洞里面的被人追杀的人写的吗？啊，你看到大卫他把这个躲藏的山洞呢变成了一个敬拜神的圣殿。啊，你看到这个是大卫的生命。啊，这个是在苦难当中所发出来的赞美。 你也看到这是为什么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那我们看到大卫呢，在亚杜兰洞里面一段时期以后啊，大卫呢也学习了他该学的功课以后啊，在第五节呢，神就借着加德啊，先知加德对大卫说啊，第五节，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啊，你看到先知对大卫说：“你不要再继续待在这个亚杜兰洞了啊，你要到犹大地去。”大卫有没有问他说：“为什么我要到犹大去呢？为什么你不让我待在亚杜兰洞里面呢？啊，在洞里面不是更安全吗？啊，扫罗不是更加找不到吗？啊，如果跑到这个犹大的话，那不是跑到扫罗的眼皮底下，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啊，所以你看到，在人看来，藏在洞里面是比你跑到这个犹大地去呢是要安全很多的。啊，但是你看到，当先知把神的话告诉大卫的时候，啊，大卫没有在那里争辩，大卫呢没有问说为什么。啊，大卫呢也没有说第二句话啊，他马上呢就离开山洞，他就进入犹大哈列的树林啊，因为大卫知道他的命运、他的前途都是在神的手里啊，而不是在他自己的手中啊。所以你看到大卫他有一个完全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听到神对我们有一个命令的时候啊，我们是在那里跟神在那里争辩呢啊，我们是在和神在那里讨价还价呢，还是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我们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啊？这个是大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扫罗啊。你看到扫罗呢，他做王以后啊，他没有想着怎么样呢好好的服侍神，他没有想到怎样好好的带领神的百姓啊，你看到扫罗做王以后呢，好像他只有一件事是他整天都要操心的啊，就是怎么样去追杀大卫啊。第六节里面呢讲到啊，扫罗呢在拉玛啊，他坐在垂丝柳树下，周围呢都是他的这些的臣子啊。但是呢，你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在他这么多的亲信的面前，他手里还拿着什么呢？还拿着枪啊。你想到周围都是他的亲信，他为什么要枪不离手呢啊？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啊，他觉得呢，总是觉得说有人要暗算政啊，有人呢要抢夺呢他的王位，所以呢他枪不离手啊。所以你看到大卫和扫罗是一个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啊。大卫他藏在山洞里，但是呢他在那里敬拜神。扫罗呢，他是在自己警卫森严的家里面呢，却整天在那里提心吊胆啊。所以你看见一个没有神的人就是这样啊，纵然他有家财万贯，纵然他整天吃的是锦衣玉食，你看到纵然呢他可以保镖成群，但是呢他的里面呢却没有任何的平安。扫罗对他的臣子说什么呢啊，第七节里面，扫罗呢他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他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啊，所以你看到扫罗是怎样笼络人心呢啊，第一是用钱财啊，他用田地用葡萄园来吸引人啊。第二呢，他用地位啊，他许诺呢给这些人千夫长百夫长啊，然后呢让这些人呢来跟随他啊，如果有谁不听他的话啊，他就要除之而后快。所以你看到扫罗他是用威逼和利诱呢让人来跟随他啊。但是你看大卫呢啊，大卫他一没有钱，二呢大卫也不可能告诉你说，哎，你跟随我，我以后给你当个官啊。大卫什么都没有，但是大卫有什么呢？大卫有神。所以你看见，当人看见神的生命在大卫身上的时候，人呢就要跑去跟随他。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这个以东人多义 啊，他就跑出来呢，向这个扫罗告密啊，他说亚比米勒那天呢，怎么样帮助大卫逃跑啊？你知道亚西米勒呢是大祭司啊，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祭司，他并没有屈服于扫罗的淫威啊，而是呢他极力在那里呢为大卫在那里辩解啊，他告诉扫罗说大卫对你没有任何的私心啊，大卫对你是非常的忠心的啊，但是你看到这无意呢就是好像火上浇油啊，一下子呢就让扫罗呢怒火中烧啊，甚至呢他叫左右的侍卫呢去杀亚比米勒啊，但是你看见扫罗的侍卫呢却不肯听扫罗的命令啊，没有人愿意呢伸手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你看到这里又是一个对比，你看到说同样他们都是受膏的以色列的王啊，大卫的勇士呢甘愿为大卫舍命，但是扫罗的臣子呢却不愿意听扫罗的命令啊，大卫呢爱惜宝贵他的勇士，但是扫罗呢却残杀他忠心的祭司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那扫罗看见呢没有人听他的话啊，就叫多益呢去杀祭司啊，这个多益呢心狠手辣啊，他不仅呢杀了85个祭司，还把挪伯城里面所有的男女老幼呢包括牲畜呢全部都杀尽啊。这个多益呢他不是以色列人啊，他是一个以东人啊，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以东呢代表着肉体啊，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呢叫俄巴底亚书啊，俄巴底亚书就是讲到神对着以东的审判啊，肉体呢都是残忍的，属肉体的呢都是要逼迫属灵的啊，所以你看见撒旦呢他要借着多益的手呢来除掉耶和华的祭司啊，但是你看见神却保守亚西米勒的儿子呢亚比亚他呢逃了出来啊。所以很多人在这边问，为什么神没有保护亚比米勒呢啊，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这些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看见好像这个仇敌得胜了啊，而且你去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看到不知道有多少的殉道者啊，仇敌呢常常兴起各种的环境呢来逼迫神的百姓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8-31节啊，马太福音第十章28-31节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说，撒旦呢最多杀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灵魂呢却在神的手里。而且你看见如果没有神的许可啊，我们就是连一根头发呢也不会掉掉。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啊，纵然我们会遇到艰难困苦，甚至我们你看到说有时候会面临这个殉道的危险，你看到我们能够因着信主，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灵魂呢交在神的手里。那当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祭司和百姓被杀的时候啊，是不是仇敌得胜了呢啊，是不是扫罗他得胜了呢啊，你看到这些祭司虽然被杀啊，但是呢他们是歇下了一切的劳苦呢，他们去到荣耀里去了啊。但是扫罗呢，你看扫罗不仅他的儿子反对他，他的臣子不听他的命令，甚至呢你看到扫罗把那些亲近神帮助他去亲近神求问神的祭司呢全部都杀掉啊。你看到扫罗是把他自己带到了一个更可怜的光景啊，这个光景就是他完全的与神敌对，他完全的被神弃绝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扫罗他那个可怜的一个光景。那在这一章里面呢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出来的啊，就是亚西米勒一家的被杀啊。所以你看到亚西米勒被杀的这一件事情呢， 也应验了神人呢对着以利家的预言啊。我们知道亚西米勒他是以利的子孙啊，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呢讲到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因为作恶啊，以利呢也不管教他们，神就差遣了一个神人呢来见以利啊，宣告了对以利家的审判。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1-33节啊，他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借着神人啊，借着先知向这个以利所发的预言啊。亚西米勒呢他是以利的子孙啊，亚西米勒的死呢也应验了神人的这个预言啊。但是你看见亚西米勒他并不是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作恶而死的啊，而是作为耶和华忠心的祭司呢被杀的啊。但是神说过的话一定要应验啊，虽然有时候呢是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呢来成就的啊，但是你看见当神在那边让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啊，让我们看见神能够借着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些事情让神说的话来应验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读这个基督里长进呢在读耶利米书啊，你看到耶利米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讲预言，告诉以色列人说巴比伦人要来灭这个犹大国啊，而且呢巴比伦人呢是神派来管教这些犹太人的啊，最终呢他们会被亡国，他们会被掳。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哈巴谷书的里面啊，哈巴谷呢他就曾经质问过神，先知质问神什么呢？他说你为什么要借着这些邪恶的巴比伦人呢来管教神的百姓啊？神怎么告诉哈巴谷呢啊？神告诉哈巴谷说，他说这些的加勒底人就是这些巴比伦人，他说这些人只不过是神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啊。巴比伦的邪恶神也一定会审判，但是义人呢必因信得生。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啊，他要叫他的旨意呢能够得到成就。所以你看见彼得呢他在五旬节啊向众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3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23节彼得在那里站起来在五旬节那边传福音的说，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你看见神借着这些的恶人把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照着人来看好像是这些人呢他们在那里作恶，但是呢神却借着恶人的手呢成就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神的智慧，这个是神的能力。所以当你今天看到恶人横行的时候，当你看到好人遭殃的时候，当你看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灾难罪恶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神好像什么都不管，你不要觉得神好像对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是视而不见的。如果你的眼光只是停留在今世的话，你一定会觉得有很多的不公平，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在今天这个世界的上面，你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有一天有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一天所有的人历世历代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当你看见恶人得胜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掌管一切的神。而且你看到神没有让多益呢杀光亚西米勒全家的人，他的儿子亚比亚他呢逃了出来， 啊，逃到了大卫那里。啊，你看到神总是在人看来绝望的时候呢，给我们留下一线的亮光。啊，你去看以色，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当法老他要杀光所有这些希伯来男婴的时候，神为他们留下了摩西。啊，当耶洗别要在那里想杀光耶和华的所有先知的时候呢，神为他们留下了以利亚，为他们留下了7000人。啊，当希律王想要杀光伯利恒的男婴的时候，啊，神为他们留下了小耶稣。啊，借着耶稣基督，他带来了生命。啊，借着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当你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啊，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很黑暗的一章啊，里面讲到那么多的祭司被杀啊，这一章呢可以说是撒母耳记上呢最黑暗的一章啊，因为扫罗的邪恶呢在这里呢达到了他的巅峰啊，他不仅仅在那里追杀大卫啊，而且呢他杀光了耶和华所有的祭司啊，但是你知道在夜最深的时候啊，晨星呢就出现了，神就让我们看见那个晨星，就是那个要来的王大卫。所以这一章是大卫和扫罗的一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了人心的向背，让我们看见大卫呢这个将来要做王的人，让我们看见呢神一直在为他的国度呢在预备各样的器皿。所以你看见这时候大卫呢，他不仅有先知加德，大卫呢也有了祭司亚比亚他，啊，大卫呢更有忠心跟随他的大能的勇士，啊，因为神的旨意呢一定要成就，啊，神的旨意呢就是要带出大卫的国度，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啊，你不要觉得说这些都是以前发生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你看到说神不仅在大卫的那个时候掌权，神今天他也在掌权。啊，神不仅在当时为大卫预备各样的器皿，神今天也为他的国度啊在预备何用的器皿。啊，让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主的人都能够成为神家大能的勇士。啊，求主借着这一章呢向我们来说话。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啊，借着大卫的故事，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是在历史上掌权的主，主啊，也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只有跟随你，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你改变，主啊，我们只有跟随你，我们的生命才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在你回来之前，让我们都能够被你来改变，主啊，让我们都愿意像那些勇士一样，我们来跟随我们的大卫，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